带领我们一同来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你赐下的真道，让我们都有一颗渴慕真理的心，有一个敬畏你的心，愿你在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托着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所传讲的都是圣灵你的意思。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基督的受膏。那基督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也是受膏者，是希伯来语。那受膏者一定要受膏，否则就不能叫受膏者。那基督如何受膏呢？基督何时受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在以色列社会当中，在旧约，他们有三种人是需要受膏的，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个人，三种人，他们是都称为受膏者，就是那个扫罗王，大卫也称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旧约那些君王、祭司、先知，他们是被神所差派的仆人所膏立，那他们受膏的过程都是用膏油。那主耶稣也曾被人用膏油膏抹过，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里边12章里边讲到伯大尼有一个叫玛利亚的，他的弟弟叫拉撒路。那玛利亚曾经将一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打破了玉瓶，完全的倾倒在耶稣的头上。那主耶稣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那从表面的形式来看，玛利亚他所做的就是来膏抹耶稣，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基督的受膏。那玛利亚膏耶稣的意义在于他是为耶稣送葬，他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他提前为耶稣来预备。这个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在约翰福音的12章7节，耶稣说由他吧，他这香膏本是为我的安葬之日留存的。按照犹太人的习俗，那死去的人呢要为他来膏抹他的身体的。那所以七日的头一日，另外一个玛利亚叫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他和另外几个妇女，他们就拿着膏油来到耶稣的墓前，就想要膏抹耶稣。可是呢他们来晚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在主耶稣被抓之前，他抓住机会为耶稣来送葬，他提前膏抹了耶稣，所以他是唯一的为耶稣送葬的女人。如果说在中国他讲出这样的话，耶稣说他为他来送葬，可能会招致很多的这个责骂，中国人会认为这是不吉利的，说为他送葬。当然玛利亚也招致了门徒们的不满，说你何必这样枉费香膏。那总之玛利亚他做这件事情虽然是一件美事，但是还不是基督的受膏那个意义上的膏耶稣。那耶稣是受膏者，他必然要有一个膏立的过程，那就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情景，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膏。那如何体现耶稣基督受膏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膏抹和世上的这些君王、先知和祭司都完全不同。他的受膏是与世上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他是完全的超越。首先膏耶稣的不可能是世上的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没有资格来膏立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受膏是天父上帝亲自来膏立。那世人膏立的那些君王、先知、祭司是用膏油，那耶稣基督的受膏不用膏油，而是用圣灵。 所以如果不是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永远无法想到基督的受膏是这样一种奇妙的一种方式。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三个要点。那第一就是耶稣他是卑微的拿撒勒人，第二个是耶稣受膏，又是耶稣受圣灵的膏力成为基督，那第三就是耶稣被上帝宣告是神子。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在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那这一句话呢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首先那时到底是什么时候，那我们从上下文来看，那时就是前边第七节说这个约翰他讲的话，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接下来就是那时候，那也就是说施洗约翰讲完这句话，很快耶稣就出现了。那神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恰到好处，耶稣他是从北方的加利利一个小村庄叫做拿撒勒，从这个小村庄出来的。那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弥赛亚基督应该是来自犹大，来自大卫的家乡伯利恒，他们不可能接受一个来自北方加利利的一个小村庄的，又叫做拿撒勒。这个拿撒勒圣经里边我们会看到这个名称好像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名声的，可以说按现在来说是一个坏的名声。在约翰福音里边第一章告诉我们，当拿但业他听说一个人是拿撒勒人叫做耶稣的，竟然有人说他是弥赛亚的时候，他非常的吃惊，他说拿撒勒那里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是那里能有什么好的人吗？怎么可能基督是一个拿撒勒人？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完全不能接受。那加利利是北方的一个省，加利利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被称为外邦人之地。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五节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英文是 Galili 就是加利利 of Gentiles， Gentiles 就是外邦人，也就是说他们心目当中这个地区加利利地区是属于外邦人的，是属于不洁的一个地区，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为什么加利利被称为外邦人之地？就是因为以色列亡国之后，亚述把两河流域的米索不达米亚人很多的人迁到了这个地区，包括撒玛利亚，他们迁过来的意图就是要永远真正的占领这块土地，如果永远占领一块土地必须把他们的人迁过来，所以在北方撒玛利亚以北都是混杂的地区，包括加利利。所以呢，加利利是被南方犹大那些犹太人所轻看的，所以当他们听说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完全他们是不能接受的。那耶稣的祖先是大卫，大卫的家乡是伯利恒，那为什么耶稣他的祖先也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他生在拿撒勒呢？他的祖先他的父亲生父约瑟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都是在拿撒勒。那这个过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约瑟的前几代人他们迁徙到了北方的加利利。那在旧约当中我们是看不到拿撒勒这个地名的，这个名字只能在两约中间他才出现。但是呢，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个也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是神的预定， 是神已经计划好的，要给耶稣这样一个称呼，这样一个代号。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章23节，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这是使徒马太，税吏马太，他所讲的话。他说，旧约先知曾经预言过，基督要称为拿撒勒人。可是让我们不解的是，整本旧约圣经，如果我们去查，现在有这个非常先进的软件，如果我们去run一下，我们找不到拿撒勒这个名字。所以有人会提出质疑，质疑圣经的无误性。既然马太他说了，为了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他成为拿撒勒人，那理应旧约当中应该有一位先知预言过。那既然是这样，旧约圣经应该有记录才对呀。那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其实很容易。这个问题就是，难道必须有旧约的证据，我们才需要相信新约吗？答案就是不需要。既然圣经是神的话，不管旧约新约，我们都要无条件的来接受。不管有没有旧约圣经的证据，都不影响我们对新约圣经的接纳，它的权威性不容置疑。这是我们对圣经的持守的底线。那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是保罗他说的。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句话是保罗他说的，他说主耶稣讲过这样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我们在四个福音书当中也找不到主耶稣讲过这个话的记录，四个福音书里边没有这句话，主耶稣好像没有讲过这句话。那就因为福音书里面没有讲这句话，那我们就可以结论说这是保罗他自己编的吗？在约翰福音最后，约翰讲过一句话，他说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如果都记录下来的话，写成的书连这个世界都装不下。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讲了很多话，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没有在福音书里面记录下来。所以说保罗他说的这句话，尽管福音书里面没有，但是圣灵可以启示给保罗，让他讲出来。因为保罗是神的使徒，他的讲的话是出于神的启示。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其他圣经的证据支持，我们才要相信保罗。因为他是神的使徒，我们就要相信。我们相信他讲的话是圣灵默示给他的，我们仍然要完全的接纳。这个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圣经。那同样我们会得出结论，使徒马太他讲的有先知预言过耶稣要称为拿撒勒人，虽然没有旧约的证据，我们仍然要接受他就是权柄，就是真实的。因为旧约圣经虽然没有讲有一位先知说，但是既然马太说过，那肯定有一位旧约的先知预言过，只是旧约圣经没有记下来而已。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他称为拿撒勒人，也是出于神旨意，神的预定。好，我们看耶稣他是从拿撒勒这个小村庄，一个被人看不起，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小村庄走出来。这个小村庄就是耶稣长大的地方。耶稣出来的时候差不多30岁，在这之前他都是默默无闻的。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自己也是一个木匠，辛勤劳动。神的儿子成了一个普通人，而且还是一个普通的穷人，生活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偏远的小村庄，靠自己的双手辛勤的劳动，成为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在那个时代， 木匠是平民阶层。耶稣如果走在路上，没有人能够认出他来，就是这样一个比普通人更加普通，甚至更加卑微的一个人。在以赛亚书52章14节说，许多人因他惊奇，就是因耶稣惊奇，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就是他比普通人看起来更加的憔悴，更加的显老枯槁，就是非常的样子很老很衰老。这说明耶稣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是背负着很大的生活的压力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的。所以圣经里边常常用拿撒勒人来称呼他。拿撒勒人这个称呼不是一个尊贵的称呼，正相反，是被人轻看的，被人藐视的一个称呼。所以神的儿子不但成为人，而且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一个被人轻看被人藐视的人。那耶稣他徒步从北方的拿撒勒，经过3天的时间走到了南方的犹大，到约翰施洗的地方接受约翰的洗礼。那这个具体的位置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一般人认为就是在死海的北端耶利哥附近，因为这个地方呢是约翰经常施洗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方便，水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出来施洗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问题，就是凭什么约翰可以给人施洗？他叫施洗约翰，他是一个施洗者。那很多的犹太人愿意到旷野去找他，让他给施洗。其实本来犹太人是不需要施洗的，那些外邦人想加入犹太教的才需要施洗，因为这个洗礼是表示一个洁净，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罪，不需要洗礼。但是当约翰在旷野呐喊的时候，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很多人都跑出来找他洗礼，包括一些犹太人，一些法利赛人。那这里边我们会看到几个方面。第一，约翰他的身份，他是神所设立的先知。耶稣说凡生在世上的人没有一个比他更大，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1章第7节。他们走的时候，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走了，然后呢耶稣就对众人评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是要看什么？你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你们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就是那些王公贵族，说他们都在王宫里，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那些百姓们他们出去不是要看那些穿好衣服的人，也不是看那些芦苇，而是要看先知。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是的，你们是想看先知，这个人确实是先知，而且他比先知还大。耶稣说他比先知大多了。然后接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这是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也就是说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约翰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他不是，他是神的先知。另外第二方面，约翰是神所差派来给人施洗的，他也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在马太福音的11章10节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就是讲的施洗约翰。那以赛亚40章3节也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有人声喊着当预备耶和华的路，这个人声就是施洗约翰。他说他就是那个声音，在旷野呼喊的声音。所以在施洗约翰施洗几个月以后，人们开始纷纷在议论约翰是不是就是基督。那后来约翰知道他们议论，就明确地告诉他们他不是基督。 接着又有人问他说，那你是以利亚吗？因为以利亚没有死，直接升天了，他们以为是以利亚又下来了。那约翰还是否认。那那些人就说，既然你不是基督，你也不是以利亚，那你为什么给人施洗？意思就是你凭什么要给人施洗？约翰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他没有为自己分辨，他没有说我凭什么施洗，他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把人的眼光引向在他后面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因为他的使命就是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二天，在耶稣陈述，在施洗约翰陈述耶稣受洗的时候，其实呢他也回答了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凭什么施洗。在约翰福音的1章33节，他是这样说的，本来我不认识他，但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停在神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约翰这里边就告诉大家，他凭什么给人施洗，他就凭着那位差遣他的，差他来为人施洗的。差遣他的是谁呢？那一位不是别人，就是上帝，就是神。所以约翰他不是凭着私意来给人施洗的。那当人们问耶稣，在挑战耶稣，你凭什么赶走圣殿中做买卖的人的时候，耶稣也是问他们同样的一个问题，问他们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些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结论是不知道。耶稣说，耶稣的意思就是他的权柄和差遣施洗约翰的权柄是同一个权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施洗约翰的洗礼不是他凭着私意他想做什么事情，而是神差遣他做的。那洗礼是一件属灵的事情，不是把我们身上的这些脏的洗掉，而是把我们的污秽，把我们的罪洗掉。那教会的洗礼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这是一件严肃的神圣的礼仪，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设立的圣礼，我们也同样不能轻忽。那上帝的工作就是要由上帝所差派的工人来完成的。既然我们都是奉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来施洗，那就应该是由神所差遣的人来完成。我们看圣经里边，亚拿尼亚他是耶稣亲自派他去给保罗施洗的。那这个执事腓力也是圣灵差派他去给非洲的太监施洗。那在教会当中呢，施洗是牧师的工作，实际上真正的施洗者是耶稣自己。耶稣通过牧者，通过按手传承下来的权柄来完成神的事工。当然我们因为特殊的原因，我们经过努力寻找牧者，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普通信徒也是可以给施洗的。我相信神也纪念人的软弱，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普通信徒，我们认为我理所当然，我是有资格的可以给人施洗的，那这个就有问题，这个就反映出来在神面前的不顺服，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是轻忽了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神圣的礼仪。那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为什么要受施洗约翰的洗？那施洗约翰的洗礼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它的意义和我们现在的洗礼有什么样的不同？在马可福音的1章4节，上周高牧师讲到这里，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约翰他传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他传的是悔改的道，他的洗礼也是悔改的洗礼。 接着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所以悔改是首先认罪，然后洗礼，除去他们的罪。约翰他只是到这一步，他只是传一个悔改的道，那他的洗礼也就停在悔改的洗。那我们现在教会的洗礼，它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教会的洗礼的意义丰富的多，意义更加的重大。我们现在洗礼除了悔改，我们也要强调悔改，我们要问人，你承认罪人吗？他说要承认的。但是我们除了悔改还有圣灵的重生，我们真正得救必须受到圣灵的重生。我们的洗礼象征着我们归入基督，是归入他的死，就是我们的老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埋葬了，一同死去了。我们在起来的时候是我们新的生命复活了，生的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圣灵重生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洗礼和约翰的悔改的洗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悔改的洗就是有罪的人才需要。那我们大家想一个问题，耶稣他需要吗？他有罪吗？耶稣是圣洁的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羔羊，他当然不需要悔改，因为他没有罪。但是他为什么要走三天的路程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呢？当约翰阻止他的时候，他说，我本当受你的洗，难道你还到我这里来吗？反过来让我给你洗礼吗？约翰跟他讲，我不应该给你洗礼啊，因为约翰是先知，看到耶稣的身份。耶稣怎么跟他讲的？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到底什么是诸般的义？神的儿子他现在成了人，他就甘愿做一切的人应当做的事情，虽然他不需要。耶稣基督他本来就不需要降世为人的，但是他甘愿降低自己，不但成为一个人，而且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一个穷人。他既然这样，他就做到一个人所有应该做的事情，甚至他超越了一个人所能做的事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看，公义的天父绝对不允许人们轻看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神圣的加冕礼，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被膏，他这膏的过程就是一个隆重的加冕。第十节，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那我们说，这个洗礼的过程就是一个加冕礼，是在于他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从水里上来之后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件事呢，四个福音书都记载，说明非常的重要。那只有约翰福音呢，是用约翰的口，用他的嘴里边叙述出来，是他看见的。那其他三个福音书呢，都是直接作者的陈述，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受洗完发生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那耶稣从拿撒勒北方的小村庄走到南方的犹大，其实这个距离如果大家去看地图不足100公里，100公里对我们现在来说开车1个小时左右，如果高速1个小时，如果 local 的话1个半小时差不多了也。但是耶稣走了3天的时间，因为那时候的路首先是坑洼不平的，另外呢步行走路肯定是非常的慢的。耶稣专门为了受洗走了3天的路程。那耶稣走在人群当中， 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一个，说了，他是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就像约翰福音一章26节说的，约翰回答说，回答众人说，我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的。耶稣站在他们中间，他们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是那在我以后来，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约翰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就是我连做他最卑微的仆人的资格都没有。耶稣在这一天之前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普普通通的人，那这一天在众人看来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天，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天将成为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天。一个默默无闻的拿撒勒人，众人所不认识的、所轻看的人，将走出来，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最重要的人。耶稣基督他的受膏是一个标志，一个开始。耶稣从此开始了在地上短短3年半的传道，最终走上十字架，完成了天父给他成为世人救赎的伟大的救赎工作。那这一段，这一节经文10节，从水里上来，天就开了，圣灵降下来仿佛鸽子，也包含了非常宝贵的大量的信息。那他从水里边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完全浸到水里边的。从水里边一上来，他的双腿可能还站在水里边，耶稣用双手把脸上的水抹下去，抬头就看见天开了，天裂开了。这个情景我们只能想象，因为我们都没有见过天开了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斯提凡在临死之前他看见了，使徒行传7章56节说，这是斯提凡的话，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斯提凡在临死之前才看见天为他打开了。那斯提凡当时只有他自己看见了，那现在除了耶稣，至少还有施洗约翰也看见了，因为后边施洗约翰要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时候在约旦河的上空，灵界打开了一个口子，专门为了基督的受膏。那其实灵界向物质界打开，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圣经里边记载，神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会让人看见一点点灵界的真相。那以诺和以利亚两个人都是活着被接到天上去的，他们就是直接进入了灵界。可拉一党活活的坠落阴间，其实也是进入了灵界，阴间也是灵界的存在，只是他们是向下落下去。那伊丽莎求神打开他仆人的眼睛，看见了火车火马，其实也是灵界的存在，灵界的状况。那登山宝训更是神的荣耀的显现。那在山上两位古人摩西和伊利亚，他们都已经是古人了，都是1000多年几百年前的人，他们的身体一定不是我们普通的肉身，而是在荣耀当中的永恒的身体，他们都是灵界的存在。所以灵界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点都不要觉得奇怪。如果我们自己经历一些属灵的征战，经历到一些灵异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大惊小怪，觉得很可怕很神秘。但是这一次天的打开和以前所有的都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就是这一次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三个位格同时出现为基督的受膏。大家看到是多么的隆重，天父在山上，在天上 说话，圣灵亲自降下来住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这里边讲的是圣灵住下来，是住下来就不走了。那圣灵这一次的降临和五旬节圣灵降临完全不同。大家还记得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像一阵大风，是有极大的响声的，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动静。那这一次呢，是非常的温柔的，非常的恬静的，是两个对比非常的强烈。而且这一次呢，这个形象仿佛像鸽子一样的。那鸽子是什么样的形象，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家庭都养鸽子的，尤其在北京的周围，好多很多家庭养鸽子。那圣经里边也多次提到鸽子。诺亚方舟，诺亚出方舟之前，他是把鸽子放出去，叼回来橄榄枝。那我们教会这个会标也是有鸽子的。那叼回来橄榄枝代表着生命的开始。那鸽子呢，成为传递好信息的使者。雅歌里边讲到的鸽子，就是这个他所爱的这个女子，形容他像鸽子一样，说他的眼呢，在帕子里好像鸽子眼。那鸽子眼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特点呢？我们知道鸽子是可以传信息的，是吧？它是可以传信的，它是说明它对路是非常的这个能认路的，它记路记得非常准的，说明它的识别能力是很强的，它是很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的，这就是鸽子眼它的特点。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基督徒看到，我们要像鸽子眼那样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也要有鸽子眼那样的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够清晰的来判断。那在这个湖边啊，经常有鸽子的，有时候我们散步会看到鸽子停留在一个柱子上，有时候我就好奇，我也想走近一点，看看这个鸽子眼睛到底近一点看它什么样，可是我稍微近一点那鸽子就飞了。所以鸽子是不能太靠近看的，它是很敏感的，非常 gentle 的。那这也是圣灵的特点，我们对圣灵不能亵渎的，圣灵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的温柔的感动我们的。这都是鸽子给我们的这些印象。总之，鸽子是非常可爱的印象，非常的温柔的印象。那这个鸽子降下来的形象呢，它是扇动翅膀的，轻轻的落在耶稣的身上，看起来是有个形象在那里，说明圣灵的存在是多么的真实。那圣灵和耶稣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彼此关爱，他好像怕吓到耶稣，轻轻的落在耶稣身上，就住在那里，他们是一种多么和谐的彼此相爱的关系。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过程是耶稣基督的膏力呢？这个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在使徒行传10:38，这里边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那这里边说，这是彼得讲到，他说神是以圣灵膏耶稣的，是通过圣灵来膏抹耶稣。那耶稣受膏以后，他就开始了在地上的事工。那这个基督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头衔，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一个专属的头衔。虽然在旧约很多的受膏者，但是指向的新约那位受膏者是专一的，是归给耶稣的。那这个基督的头衔极为的丰富，它的内涵，其实基督内涵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的。首先我们第一个知道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最开始就宣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这是他最基本的属性，他的本质就是神的儿子。 但是耶稣基督，基督这个词所包含的内容，它的内涵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有人说圣经里边关于基督的称呼超过100个，我没有统计过，但是如果我们看启示录里边给教会的7封书信，每一封书信关于讲到耶稣基督都有几个不同的称呼的，7封书信，每封书信都不一样，而且是不止一个的称呼。那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就是基督是不是因为在约旦河边他的受圣灵的膏力后才成为基督呢？那完全不是，基督的本质属性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是永恒之中的，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是和父同在的，就像约翰福音开始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是在永恒当中和父本质相同的三个位格当中的一位，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永不改变的，他不会因为受膏而改变他的本性，道成肉身也没有任何的对他的本性的改变，只是他加上了人性而已。那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天，我看到 Justin Peters， 大家可能有人知道这个牧师，他做的一项事工就是揭露那些异端。他讲到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大牧师的名字，我不提他的名字了。他这个大牧师讲到了一句话，他就是说，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是把他的神性完全的遗弃了，放弃了。他说的英文是 lay down his divine completely， 就是完全的把他的神性放弃了。那意思就是说，耶稣成为人以后就不再是神了，放弃了嘛，就不再是神了。然后后来又再回到神，那就完全违背了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的。Justin Peters 给我们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像一个杯子，一个杯子把里边的水倒掉，耶稣基督他是虚己，他是倒空自己，杯子的水倒掉，这个杯子还是他的杯子，并没有任何的本质上的改变的。所以那种说法是绝对的是异端的思想，就是耶稣基督他曾经不是神，后来又变成神，那这个完全是违背圣经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受膏并不是因为他受膏才成为基督，因为他本来就是。那这个受膏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见证。所以让约翰看见，在世人可以做见证，他说我看见圣灵降下来在他身上，我就知道他是用圣灵来施洗的。那圣经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不但是施洗约翰他的见证，而且是有父神亲自当场的见证，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三点，耶稣被上帝宣告是神子。最后一节11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个天父在上面的说话的声音是和圣灵降下来是同时发生的，圣灵在降下来的时候，父神也在天上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短短的这一句话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其实呢，含义非常非常的深刻，包括3层的含义。那第一层就是神宣告了耶稣他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宣告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有人问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最简单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在希伯来书一章五节说，所有的天使神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本质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神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第二方面就是耶稣他是父神所爱的，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有的人会说，儿子谁不爱呢？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儿子，是真是这样的吗？所有的儿子都被父亲所爱吗？其实不是尽然的，可以说绝大多数父亲都爱儿子，但是也有个别的儿子是父亲不爱的，甚至是恨的。那我们看电影里边，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的那些极度悖逆的，甚至仇恨父亲的，甚至做一些恶事的那些人，父亲是对他没有爱的，虽然是父子关系，但是谈不到爱。但是人为什么会爱？是因为神就是爱，父和子在永恒当中就是那种爱的关系，而且这种爱的关系是远远超越我们世界上这种爱的，是我们人类永远无法想明白的。因为我们人是受造物，我们只有神的爱的一点点在我们身上，所以神的爱是最大的爱。所以神说你是我的爱子，这个爱的含义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这是第二点，父和子之间是那种相爱的关系，这种相爱极为丰富，这个内涵极为深厚。那第三方面就是基督是父所喜悦的。那这个好像听起来也很简单，既然是爱子当然就喜悦了，谁自己所爱的孩子还不喜悦他吗？这是很简单的事吗？那大家想一想，爱和喜悦到底是不是一回事？那如果是这样，爱和喜悦是不是就重复了？那大家想，那爱子难道会不喜悦他吗？那我们其实只要我们静下来，我们想一想，其实爱和喜悦还真的不是一回事。如果这一点我们不能理解，我们就会拦阻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我就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刚才我说了，我们人类绝大多数都爱自己的孩子的，绝大多数，这个爱是因为人有神的普遍恩惠，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就天然就有爱孩子，没有人怀疑这一点的。但是因为罪的原因，有的人可能因为堕落，因为私欲而失去爱的本性，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绝大多数还保留着这个爱的成分在里边，所以我们绝大多数我们人是天然就爱我们的孩子的，甚至爱到一程度，我们肯与我们的孩子做很多事情，甚至牺牲我们的利益。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爱一个孩子真的会喜欢喜悦吗？这个喜悦到底是什么概念？喜悦就是满意、满足、欣赏。那我们爱一个孩子，假如我爱我的孩子，那如果这个孩子他不努力，做很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悖逆，甚至有的孩子去犯罪，那这个时候我会喜悦他吗？当然我还会爱他的，但我会不会喜悦他呢？我不会很满意呢？我会不会对他很欣赏呢？甚至以他为骄傲呢？那这就不一定了吧。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喜悦和爱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多少父母真的从内心深处特别对孩子满意呢？特别以他为满足，以他为骄傲呢？实在是其实是不多的。所以爱自己的孩子不等于从内心深处对他喜悦，对他很满意，这取决于这个孩子他的表现，他是不是值得我去喜悦他，他是不是真的能让我感到满足。那我们就看到父神对耶稣 说的话，这是我的爱子，不但是我的爱子，而且呢是我所喜悦的。这个喜悦英文是 With you I am well pleased， 就是对你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非常欣赏，非常满足。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含义。那为什么父神对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如此的满足，如此的喜悦，甚至以他为骄傲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有这样的完美的圣洁的荣耀的生命，不是无缘无故的。耶稣基督他愿意降卑自己，刚才我们讲了，他愿意降卑成为一个拿撒勒人，他愿意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去完成父神所制定的救恩的计划。可见上帝这一短短的这一句话是我所喜悦的，包含多么丰富的内容。神的话是充满了深厚的情感的。我们说神是有位格的，位格的意思就是他有意志，他有情感。我们的主耶稣他用完美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这也是他能够救我们一个根基性的内在的原因。假如我们的主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主，他不是圣洁的生命，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如果我们的救主都是一个有残缺的生命，那我们将来还能有指望有什么荣美的生命吗？所以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盼望所在，就是我们的救主他自己就是一个完美圣洁荣耀的生命，就是我们荣耀的救主，这也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那么我们有一点点反思，就是我们的救主是这样一位荣耀的救主，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配得有这样一位荣耀的救主？那我们基督的门徒就是要跟随基督，效法基督。那我们有这样一位神父神所喜悦所满意的所满足的这样一位救主，那我们要用怎样的生命来回应神这样的爱，让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父神也对我们说我喜悦你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太难了，我怎么能做到让神喜悦呢？喜悦神喜悦我们并不是我们真的能够像耶稣那样荣美那样的圣洁，而是我们愿意不愿真的降卑自己，愿意的来真真实实的跟随基督，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立志我要效法基督，要跟随基督，羡慕他那一个荣美，羡慕他那一个圣洁，用我们毕生的努力去跟随他，这个是神所要的。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用他圣洁荣耀的生命来彰显在世人面前，你让我们能够愿意的来跟随主，愿意的来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软弱，但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就求你来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位愿意在你在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荣耀的见证。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对不起，好，我们一同起立。